有自信，没两个禅呢。我要换手一个法门呢，换什么最简单最炫妙的一个法门，我就换手人了。所以我是有个准
大涅槃妙心，是想一想为了法门仅不如你，就是创创你的，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夹菜，我这个法宝统统交给你了，就差不多就治过大家说，如啥不是你要好好的服侍我，劝说你这个这法院长也把妙心思想无想也法门，就是你自己胡子你还要给我踹下去，这叫啥不是，你这叫他断别了，不是你自己包住了你不踹下去孩子就啥不是，所以又假设真正就串什么呢，就是第二代一代一代往下串，这就叫做串正。他拈花时中事业不懂，事业不了解，不是串教，串教你不了解不要跟你讲，跟你说对此一问一答，教你一定要叫你了解，你看不计经典都是问答题，有不说法一个当今让人问，问了不敢解答，解答了再问，这一本经不晓得有多少问答，要讲你了解那是传教，这是传正，叫你亲知上台，就是说我是人有这么个正法言章节法妙心思想无想为了法门，释迦这个大家的他也有这个十六个字，他也有，他已经证得了，这就叫做以心串心，串心串个什么东西呢？我了解了，你也了解了，就是我传授你了，我证得了，你也证得了，就是我传授。他是思想无想之法，拿一个东西串给你，就打这儿起啊。于是就从这个大家舍起。又假设就串恶难，又恶难抵串之麻命，为十二代，因为去查那个不晓打字典呢，查那个串人那个是法术，到了印度回来又假设真的是第一代的主持，恶难真的第二代主持。第一串就是第一代一代第一相传，弟子怎么相的叫相传，一代一代相传就是第一串，串到马命不少，算是第十二代故事，再串到这个陆蒙菩萨为十四代故事，为十四代，这个陆蒙前天说过的，陆蒙就是陆叔，不要记得你这两个人啊，龙蒙菩萨就是龙树菩萨，就翻译翻译成龙蒙菩萨，玄奘大师新翻译翻译成龙蒙菩萨，记得不是两个人，这再串到这个世亲菩萨的时候了，为二十一代的菩萨，串到菩提达摩为二十八代，即串入无化，有这个菩提大摩，我们中国学说法按简略嘛，按个菩提略点就叫做大摩，就是大摩祖师，大摩所住，实际他是印度国的第二十八代的祖师，传到我中华回来了，与印度无福传者，到第二十八代的时候呢，这个传承的这个教派啊在印度没有了，这就是富了，富教的讲什么神通啊，这些当儒士的他都有神通，他知道这个法运在印度快消灭了，应该到中华才能复兴起来，所以他就到中华来串这个串整的这个派，这个记得大摩初祖是我们中国人说他是初祖，实际的他是第二十八祖，那么下边讲到禅宗会讲出来， 总归呢一共出了五个证书，是大漠初中找到了二中、三中、四中、一中、六中，到了这个慧能大师六个中士，六个中士连大漠算上，中国人当知识的只有五个，五个加上28个呢，33。这个禅宗成主士一代一代相传，只有33个主士。到慧能大师以后，不再成主了。就成禅师，这个禅宗啊，可是遍天下了。在过去是一代一代单传的，而且还是秘密传授，没有显明一个什么叫什么禅宗的这个名字啊，记得。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禅宗的这个主师的，还有一个疑案，就是到第二世师祖啊，叫做师智真正，绕不师智师。将这个济宾馆的馆王给杀掉了，在印度说这个禅宗的主师会断灭了，因为他没有第二传记，第二是无主，就叫那个那个不信佛教的那个馆王给他杀了嘛。但是这个禅宗的呢，不承认这个话。就是二世师父，他既然是明心见性的人，大彻大悟的人呢，他一定知道他找这个江南，找这个华南，他决定先把主师位传下去，他才去找他这个南。那要不是跟平常的官府一样了，该死他还不知道，那还叫我主师吗？而且证明了那个济宾馆馆王杀那个石头人的，他自己拿宝剑呢，别的人不敢杀了，他是个主事嘛，他自己拿着宝剑把那一剑的头砍掉了，砍掉了怎么不流血，冒这个白血，那就证明他不是个坏人。而且这个济宾馆馆王他拿那个剑把主事头斩掉了，他那个宝贝里面就掉了。去查那个不要大会连这个公安都有，就是济宾馆馆王断了手背，还查那个十字镇这找难都有。他就是知道他该找这个难，他先把这个主事位置传下来守不住，他才有受他的难。所以就是还有话说，他既然有神通，他为什么他不躲开了吗？这就是佛教的讲因果报应。他前生前世欠他的命债，他要还他的命债，但是呢他已经证到这个不受使命之苦的这个地时候了，你刀斩他的头，他等刀斩虚空一样，他不怕了，他就还他的命债就轻松了。就像那个晋朝的刀阿法子到我们诸葛洪发，他看中国欠两个命债，他先来还，换了一次再来中国再来换一次，换了没有命债了才来还，这就是欠他的欠，换他的钱，欠他的命，换他的命。那么这是说说吧，就我们知道传宗传到24代以后还有传到28代到中国。可是呢印度啊这个传承的这个东西啊就消灭下去了。这个菩提大摩到了中国呢，他讲的什么？为菩提大摩为他在说了，知之一心，见心成佛，一心传心，不离文字，第一位十派总之，他有16个字说法，知之一心，见心成佛。我呢不是讲这说法的，我呢直指人心，人心就是我们人的心呢，人的心是妄想心嘛，妄想心就只是说你的妄想心，你的妄想心里边就有个真心，就有个佛心。我不指点你，你不知道你有个佛心，我一指你就知道了。但是直指并不要弯弯曲曲，这么样知那么样知， 必知的知道你这个人心里边有个不幸，你一回光返照啊，悟到啊，你加了性了，加了性了就成功。你加了什么性了？加了菩提性，加了菩提性就成功了。一心传心，不离文字，这点功夫就能传承。我带了菩提心，我把我这个菩提心传给你，把你那个人心也变成菩提心，这叫一心传心，不离文字。不要什么啰里啰嗦的讲什么文字交响。第一位持派宗旨，这十六个字啊，第一是的确，的的确确是持一派的最要紧的那个道理叫宗旨。盖不依教理之阶，唯无心者印证相传，故便于传教而曰传正也。这个特殊他那个题目叫做传正的宗派，什么传正的？一个便于传教的宗派，他不离文字吗？传教离不开文字吗？他不离文字，不离文字怎么传呢？你悟你的心，你为悟心者，这就是那个人，这是知人之智。为悟心的那个人呢、啊，印证相传。第一代宗师他悟到心，他就传给第二代，乃至于这个大部宗师二十八代到了我们中国来，传给二祖圣光，也是他悟了这个心，再传给圣光这个悟了心的人。互相传教，便于传教，所以它叫教外便传，所以叫做传教。然在印度是短一句，然在印度是一代一代你为传教的而已。这个印度这个传承不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承的传承，那是比你的传承，这就是如来的心法，一代一代传，一个一个的传，没有说普遍的传。其先于言行者仍不外小大乘之经律啊，故其二十八代相传承者，即是小大乘通法诸诸，而别无宗派可云也。他那个前边太虚大师印证那几个第马明菩萨第十二代、龙蒙菩萨第十四代、释行菩萨为第二经印证那几个人，通通是通法的祖师，就是传弘传教法的那些祖师。在过去呢，还都是弘扬小乘，比较最有名的谢圣人，他就是弘扬一切有部的。在当代弘扬小乘教法，或是弘扬大乘教法，就是通明这个教法的一位祖师。并不是另外有个禅宗这个名字也没有，也不是另外有个传承的宗派，没有，是比你传承一代一代传，所以没有是另外有个传承的什么宗派，不记得。但这是这个传到中国来以后，过去还是单传的。传到这个六祖了，这个时候啊，他接这个祖师位啊，那个法难就很厉害。别个人跟他争这个祖师位的时候，非要害这个师弟兄，他就躲到这个来人这里面躲了，逃避嘛，藏躲起来，逃避灾难，逃避到来人这里十五年之久才敢出来。就是这个时候传到五祖弘忍大师，五祖弘忍大师麾下有一个教授和尚，就是这个慎修大师。慎修大师能讲禅宗， 但是呢没有真正明心见性，所以这个吴主要传这个，主是为了叫他做弟子，那么以前都披过黑发的了，他一做个弟子就是在修行有功的这个路上走的，叫做身为菩提树，心为明镜台，心是常不是我是热水也。我们虽然不是禅宗的高明人，一看这个旨意也了解，他勤勤常不是我是就是精进用功，不要叫他生烦恼，你哪次开了开悟的这个结果呢？你还在修行途中，还在马路里走吗？刚才人家那个六祖大师，那个人他的出家叫卢恒哲，他给他整个给他翻过来给他过掉，说菩提不无树，明镜亦非台，不染无一物，何处惹尘烟？这真是开悟的人说的话。明心见性，哪有实相无相之法？哪有个什么树？哪有个台？不染无一物，你哪个就是谁？谁也惹到什么地方？惹到实相无相那个庙宇上去了？这真是明心见性的心。可是这个悟主他知道了，悟主就拜主师为。把这个一代一代传的一个表信仰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来这个袈裟一个钵，传给六祖了。这个时候，这个正主是为了这些凡夫不开悟的人呢，要想当主师，想着我只要带到这个一钵，我就是第六祖。这不都是胡造的境界吗？你没有明心见性，你怎么能当主师？这不是世间大封官的，封一个什么官的，不是这个事。但是他要他的命嘛，他就唱着那个来人队的，来人就在山上打这个雀鸟，打周兽的。他躲到那里不干，躲到那里边，人家绝不会想到那个里边去找他。因为佛教讲智慧的绝不能允许顺从大来的人嘛，到哪里去找这个路恒哲都可以去想着找到，谁也没有想到他在大来那个里边，你在那边躲了15年之久，躲了15年怎么样呢？亲近五祖大师的那一般人都是几十岁了，在家了15年了，死的死的不死，老的不巧的，所以怎么样不在，不要找他结缘讲了，他才出来到了广州，才去乞讨，才去收监，这才传法。传法的悟主告诉他们，法师少年以后可以传法，不要传这个衣钵，这个衣钵之于这是那个争端，要争这个衣，争这个钵，那么还不像这个残害生命的，这还像个话。所以这个一波到六祖的不串，不串了就好了，谁开了悟，你就是个主师，不是主师叫禅师，这个禅宗骗天下。这就是中国佛教这个禅宗，讲到下面会讲的，分一个顿教禅宗和一个渐教的禅宗，渐教是按次第来修的，就是神修大师那一派，顿教直指那些见性上圣父，这个直传大魔祖师这个法门，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他手底下出的这个那我让清源师讲到禅宗，给讲到这儿，骗天下，骗天下还是依着那个大魔祖师那个16个字。就是以自知内心见性成佛，一心念心菩提问者，这个佛教行就是这么样行起来。因为咱中国人一中啊好大，不欢喜小事好大，二中呢欢喜兼容，讲教理讲的啰里啰嗦，谁不耐烦？越简单越大，这个迎合中国人一心的。这个智之人心见性成佛，一心一心不离文字，这个简单，这个大，见了心就成佛，还有比这个大的？不离文字，不要去学那些教理，这个还有比这个还简单呢，是迎合了中国人的根性。可是佛教衰落， 他摔了轮三次，就跟那个印度佛教行深行论的密宗衰落衰的密宗，密宗经年咒不要讲教理，不要讲教理，结果就把年咒念衰落。这个传统迎合了中国人的大兴，大兴结果不离文字，不离文字是出家人都不认那个字，释迦牟尼佛叫个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什么样的那佛教他不衰落吗？如意大师批评的最好，如意大师呢，中国就是到了这个民国清初的时候，那时候禅宗，中国禅宗还很兴盛，这个如意大师就看出毛病了，这个不离文就是个大弊病。如意大师批评的最好，这个禅宗什么时候兴的禅宗？在唐朝，六祖大师唐朝人。行这个禅宗呢，是行于这个大乘教义盛行之时，在龙华旧与汴京这地区，在中国有个画龙汴京的公案，就是那个墙壁上啊，什么人画了一个龙，画龙画好了怎么样呢？有人看到龙画得很好，没有点眼睛，哦对了，都看出来了，没有点眼睛，那么这个人就给那个龙画那个龙点一点一横，那个龙就飞了，就点这个活的龙，墙壁上画龙活起来就飞进来了。那个画龙点睛的公安就解释，这个大乘八宗统统成立的唐朝，这个佛教的医学大兴，讲教理讲的再高再高，这个龙画就了。华雄人没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话，他那电眼就是大宝祖师进中国的电眼一点漏给别人，这就是传统大学。他说到了现在呢，到了那个清朝初年呢，明朝末年形成这个味道，龙明上午进河祖典了，现在还在电眼睛呢，那个龙的影子都没有，你往哪儿电眼睛啊？大家都不懂那个文字，不认得我，你还要不理文字，你对谁说话？所以这个禅宗衰落下来，行到禅宗，全中国都是禅师，禅师到现在我们台湾的寺庙还都加了禅，什么禅师的，好像不加个禅的不够推崇，结果衰落的禅，就是这么不理文字出的毛病。我们要学这么样学的，先把教义入手，把那个佛的言教义理统统学通了，你要是根性跟禅宗相近，你就再学禅宗，再去支持这些见性之法。你现在就说是你支持这些见性生父，就说这八个字吧，什么叫人心你还不懂吗？什么叫做佛性也不懂，你不说教义，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做人理性，什么叫做佛理性？你总该把这个教义都知道了了解了，你才能支持人心见性成佛。就是你把这个龙画好了，你再来点眼睛，龙没龙影子都没有，往哪儿点眼睛？就是我们要学，不是不战胜禅宗，尤其我们中国的佛教，太虚大师最赞叹禅宗，禅宗是佛教的精髓，最精华的那个精髓都在禅宗里面。可是呢，你要先学医学，医学讲道理的这个学术，把这个佛教道理都讲通了，你再来讲禅宗，不是盲修瞎练。那么今天讲完就讲到这儿了，我们再讲就讲到第六章啊，讲到中华大乘中派院流了，这个印度的呢小乘中派院流讲完，讲这个大乘中派院流就是讲到北佛孟之位毕竟从六法游这就成一个空中游中，以后再成一个密教，对着前边的空间的对角先角，成立存在。 所以还有都是传教的大众，还有个传承的，传承的就是我们中国的战争，民族没有这个战争的名字，只是比例一心传行而已。那个传到二十八点诸什么就到了中国来，那印度来了，有这个仙教而已，密教讲教理的这个大众崇拜就全面建立禅宗啊，到了第二十八代都是到了中国的民族的禅宗，但是这个形式很多，寺庙多嘛，出家人多嘛，或是到了大现在算起一千年以前，用那个回回教进了印度国，把这个寺庙全部破坏，藏经书籍烧掉，出家人嘛，你没有逃命的给你杀掉，逃了命来换了罪，不发生三宝就灭亡了。那么讲到这儿呢，就是今天是星期六
啊，
第六章就是中华的大乘宗派院落，讲到我们中国的第一节大乘经论的传译，他这个会成为一个大乘宗派，一定他得有经论的根据。所以在中国没有成立大乘宗派之前，现在翻译大乘经大乘论，没有大乘经，他怎么会成个大乘宗派？佛教祖传入无化，无化就是我们中华，在后汉西晋间之前，诸法护十路加禅等是少翻译国人法化正经，而未能生通也。这就是这个中国大乘宗派什么时候成立的，先研究他大乘经论什么时候翻译的。这个佛教传到我们中国来，代自这个后汉西晋，这是中国的朝代，中国的汉朝了，有前汉有后汉，那个前汉也叫西汉，后汉也叫东汉，这个代了跟那个病急的急字一样，急是到了这个时候，怎么到了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到了这个后汉时代，不叫什么时候进的中国，就是东汉命令，就是后汉命令，就是后汉时代进的中国。这一直到了这个西晋时代，西晋时代进入这个朝代，汉朝到了汉东汉，也就是后汉的末年了，这个汉献帝那个时候了，就是最后一个皇帝，到了汉献帝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汉朝灭亡了以后，分成三国，魏蜀吴曹操那一国叫魏国，刘备呢在四川那叫西蜀，叫蜀汉，这个孙权呢在这个江东嘛，就叫做东吴，叫东吴西蜀朝魏，不说他北魏，他在北方不是在北魏，因为南北朝还有个北魏更厉害，弄不清白叫朝魏，姓朝，曹操，他儿子曹丕在汉朝天下传了一传，那这个三国结束到了，就结束到晋朝，就是由司马懿和司马昭到了司马师到了司马昭，这是这个叫做三马同朝嘛，司马懿是父亲，司马师司马昭两个儿子跟他父亲三个司马都在这个曹操那个北魏做官，那个因果报应呢，就跟曹操对峙那个汉献帝一样，结果叫这个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篡了位， 这个是我洗漱中午叫这个曹操有魏国就灭掉了，只剩有魏国，魏国人一叫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给他抓到魏，这就该管好一个晋，到了晋国，这个晋朝啊，晋国也叫晋朝啊，这个晋朝呢和西晋东晋，他在长安建立京都，这叫西晋。后来啊，这个西方不太平，他的这个势力就薄弱了，他迁都迁到这个南京来，那个时候就叫做建业，迁到南京，这就改成东晋。历史的他还是正统的天下，正统的国家，还称他为晋朝。实际呢，那个西方有好多国家是进来，我们看那个姚信法师，姚信山上法师鸠摩罗什译，那个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经典，那就叫姚信。姚信就是那个东晋时代正统的天下，还是晋朝。实际的他的势力已经给他统一中国了。这讲讲就是你知道这个后汉是什么时候，西晋是什么时候。那么秦后汉中间经过那个魏蜀的三关，再到了西晋，没有说那个东晋，到这个西晋为止。这个时候已经西域啊过了很多的大山，就是翻经典，最有名的就是之前，之前呢我查回了大书店没有翻译，朱法虎是翻译过来的一个名字。那个时候呢，在中国尊重这个姓尊重的厉害，你姓什么哪都没个姓了。那么别天竺国来的，那时候印度国就叫天竺国，都姓朱。记住这个姓朱啊，并不是他姓朱，因为天竺国来的就叫朱，那么他的改号叫法虎，叫朱法虎。还有这个支奴家产，这个支奴家产的时候啊，也没有翻译。这个产嘛，前天产是原来的新竹的念念陈，就是我们再产的产也可以念陈也可以。这个支奴家产的水少，少是少少的，不是多翻译，虽少翻译佛罗经，记住这个佛罗经不是六百卷大佛罗啊，它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就是八部佛罗的一部一部分，还翻译这个八卦等经。这中国什么时候有大乘经典呢？就是由后汉一直到西晋这个时代有了翻译，就是翻译的有佛罗经啊，有八卦经啊，而未能生活也。你翻译出来了，你得有人讲啊，没有人讲，没有大孔生的大呀，没有生大孔呀，没生大孔啊，怎么能建立大乘宗派？这就推本寻源了，找到他大乘经典是由后汉嘛，一直到西晋有翻译。但是没有大乘，这是大乘经，佛罗经法会的大乘经，这叫大乘论。大乘论在又传译之中，一直到了西晋时代，大乘论还没有一会儿，没有人给印度传过来，翻译过来，没有传译。在鸠摩罗什是广义大小乘经律论，其弘讲者，这是中国的大乘佛法的最大的这个功德，就是鸠摩罗什。那么他一直中国就同手以前讲过多少遍了，年龄是个同时而有高手之才，就同手。这个带跟前边那个带子同音同义，这个带后汉西晋那个带同
注意也是到了这个时候，到了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时候，这就到了东晋时代。他是要钦，要钦是偏安的国家，不是统一中国的国家，正统的天下晋朝叫东晋。那么鸠摩罗什法师这个人呢，那是伟大的，他怀疑大乘小乘经律论从正传，大乘的三藏他把小乘的三藏也翻翻译过来了，而且他自己要护讲，他要讲那个要钦的皇帝护他的法，请他翻译经典来，也成就他弘扬佛法，使这个全中国的这个学佛法的大法师都去亲近他。那据说就是有好几千人这个出家人跟他学佛法，那么教授说的是有八百人，最高的圣灵啊有十圣十者，又是他的门送门下的学人有十个圣人，有十个哲学家，这是十圣十哲。所以这个护法大乘护法的大行就在鸠摩罗什法师，在鸠摩罗什法师他这么叫通手，他在印度的时候他七岁就大彻大悟，七岁大彻大悟以后在印度讲经说法，什么老法师都变了不过他，那决定是个宰难人，他也是应运而生，应这个护法的法印应该到中国来传法。这是讲到在中国的大小乘经舆论，不是光翻经翻译论，连你也有都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出来，他就讲讲到他些学人呢、啊、都是些了不得的大法师，我都当时这些主席，这个是讲开了。十号佛陀跋陀罗参禅菩提六智位翻传涅槃化验底尺实底等经论，六通脱身了。他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个三藏大小乘的三藏都有，而且弘扬论这些就是后来还有人接续出来，有这个佛陀跋陀罗他们写板上写的，有反正都把叫出个线，参悟禅呢反正发疯疯乱的疯，这个菩提六智嘛反正倒吸菩提，反正倒也反正觉来，这个爱好护佛的这个觉道，这些反正都过来的，这个觉道他们就相继着把翻译这个大乘经大乘论，翻译涅槃经化严经，这化严经就是六十化严，还在东晋时代嘛，六十化严还有底池论，还有十地经论等经论，上面的化严经是经，底池论是论，十地经论是论，六通的破圣，这个时候有鸠摩罗什法师，他那个门下的人主的好多人理解这个佛法，一种大型的中国再翻译出来这个经论呢，大家都认为这个很欢迎了。是真谛简易将微识不经论，到了真谛三藏法师，这个真谛三藏法师呢不但翻译这个其他的经论呢，而且翻译这个微识还讲微识，他自己翻译出来，他自己的祖师爷自己讲，这中国这个微识的这个大乘微识的这个经论什么时候翻译有真谛三藏，什么时候到唐朝了， 如唐卓，唐朝的卓建，开国的皇帝唐太宗了，唐高祖了，第二个皇帝唐太宗，这叫唐卓，玄奘一传最后，这是我们中国的三大和尚。他到印度连来带去十七年之久，他把这个印度的大乘佛法无论法相中，法相中也就是空中有中，都给他学会，把个梵文的分子带回来的很多。你们可以查查大字典，单查那个玄奘法师那个著作，回来就翻译翻译了几十年，一直到翻译到他原籍的时候，那个笔还要写的写不下去，这他不翻译，还有好多的梵文本带回来没有翻译，那么光翻译出来已经就很多了，就是佩服。这一步就不追求了，还有一定所以以见机为师，这个已经也是我们中国的三藏法师，即玄奘法师之后嘛，他到了印度去，到了印度去恐怕回不来，他写了一本他禅学的笔记本了，和那个做生意做买卖的都害怕的人，叫他先寄回中国来，就那还寄回的，到后来他还是回来，还带了好多的房屋，他也翻译不少，也兼寄为师，也翻译了一个为师，那就咱中国翻译为师学的第一个就是真谛三藏，第二个就是玄奘三藏，第三个就是毕竟三藏，这个也在做的密宗啊，上位金刚子悟空，这都翻译成中文名字，这就是专从舍利密教，这叫密宗三大师，讲到后来把他东派讲到密宗会讲到，他们这三位大概啊，专译教专翻译这个密教的这个经。而且传的还是密教，在中国密教大兴就是由这三个人兴起，到了十刹难陀之重义化验，十刹难陀叫学习，这就是唐朝一的八十化验，叫重义化验，前边金朝一的一个六十化验，说再重译一遍，加多了一部分，这八十化验就十刹难陀。今到现在的重译化验一年多了吧？到了这个赵宋陀啊，这个宋朝了。有这个古时候也有宋朝，是叫做赵宋，就是赵匡胤的宋朝，唐朝以后的宋朝，我们正统的天下，正统的国家唐宋元明嘛，唐朝以后就是宋朝，这个唐朝没有了，这个宋朝是姓赵的赵匡胤，先别不是姓马的宋朝，赵宋。到那个招生初年呢，石虎发现这种怀疑是中文名字，